哎，各位善知识，华严经贤首品现在讲的是第八卯光照一三脉门。文字啊，经文一共有分为十段啊，那么现在是讲到第五啊，六度光。六度光说明这个六度啊，经文在第三十九页，第三十九页的后边算来第二行，又放光明明忍言啊，从这个地方啊，上次是讲到这个文字的解释啊，已经大致说过了。那么后边要说明这个忍的方法有六种意义啊，还没有讲好，就是经文的又放光明明忍言。此光觉悟称慧者，令彼除嗔离我慢，常要忍辱由佛法，众善报恶难可忍，为菩提故心不动，常要称扬忍功德，是故得成此光明。这一两首偈颂说明这个忍辱波罗蜜，又放光明明忍言，这是说明这个光明的名字，就是忍辱庄严啊，叫做忍言，有修忍辱波罗蜜，庄严六度功德啊，这叫做忍言的这个光。这个光的作用是什么呢？此光觉悟称慧者，这个光明照到十方世界的众生，如果有些众生嗔恨心特别重的，脾气特别大的啊，能使他觉悟，令彼除嗔离我慢，嗔恨心主要是由我慢来的，有我又生慢，那么嗔恨就会严重了。所以要使令这类嗔恨心重的众生啊，除去共高我慢啊，那么常常喜欢修这个忍辱波罗蜜，一向刚强的粗暴的心，让他修忍呢，而成为柔和慈善的心。所以叫做常要柔佛，忍辱由佛法，有修忍辱波罗蜜啊，能够使心地柔软，这是光用。众生报恶难可忍，为菩提故心不动，常要称扬忍功德，这三句是修因。菩萨他自己在因地也是这样做啊，看到众生很粗暴很凶恶啊，难以忍受，但是菩萨还是要把它忍下来啊，那么为了无上菩提，要求成佛道啊，就是再难忍的也得忍，所以说为菩提故心不动，为了要求证菩提的缘故啊，碰到任何的横逆之来，心还是微微不动的，而且平常时对一般众生常要称扬忍功德，恒常喜欢称扬赞叹修忍辱波罗蜜的功德啊，这是修因，是故得成此光明，这是结成现在放光的果德啊。那么因此之故，他因地这样子修成的缘故啊，所以现在能够成就这个忍辱光，这个光明照到众生，能使他呀 消除嗔恨，成就忍辱波罗蜜。这是消魂文字上的解释，上次曾说过的。接着啊，就说对于这个修忍的方式，古人对这个修忍辱波罗蜜啊，用六个字来说明这个修忍的这个方法。第一就是利人，力量的力，就是凡是碰到横逆，有逆境来了，使你觉得实在呀很难受，无论是骂是打，或者是诽谤等等，觉得非常难受。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要用力去下功夫去忍，那么平常所谓忍无可忍呐，已经忍到极点，实在觉得已经会忍受不住了。碰到这种情况，还是照样要忍下去的。所以，古德曾说，忍不过时，着力在忍。这就所谓力忍呐、啊。实在觉得忍不过去了，忍无可忍呐、啊。忍有限度了，不能再忍了，吃不消了，可是你还得再用力呀、啊、再忍下去，着力再忍，你再进一步，再下功夫，再忍下去，受不得出，耐心且受，实在没有办法忍受了，我还是有耐心的姑且再把它接受这种的横逆之心吧，再把它忍受下去。假如能这样子做，忍不过的时候，还要着力再忍；受不得的地方，还要耐心且受。假如能这样子做的话，在这个中间呢，能够除掉多少烦恼啊！所以古人说，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啊。那么一时之气，这个脾气能够忍受下去不发出来的话，那么免受到百日之忧啊。假如你受不了了，跟人吵架或者是烦暴，那么以后的苦恼才多呢。所以第一步啊，先用利人，碰到什么横逆境界，用力好好的把它忍受下去啊！这是第一段第一种的忍受修忍的方法。第二叫做凡人，相反的凡啊。这个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遭受到横逆的境界啊，这个时候啊，自己反省自己。学佛的人懂因果呀，不是说没有这个因而会遭受到这个果。那么自己反省自己，我今生虽然没有伤害到对方，很可能我在过去生或者是过去都生，不晓得哪一生啊，曾伤害到对方，我也曾用这种的横逆的境界来伤害到对方，那么因此我现在要遭受他的报复，他才会来伤害我。那么如果以这种反省的心，就是因为我自己过去必定曾伤害他，那么现在他用横逆来伤害我，我应当要忍受，等于还报啊。那么这样子用反省的方式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啊，那么这样子也把这个再难受的逆境啊也能忍受下去。这个第二叫做凡人。第三叫做忘人，忘是忘掉，把这个事情忘掉。在当时横逆之来呀，人家怎么样子侮辱你，你不要把它当作严重的肉尽，不要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把它忘掉。怎么忘呢？举个例子说， 楚汉争锋之前，韩信，韩信在落难的时候，他还没有封王挂帅的时候啊，是一个普通一般的老百姓。他虽然内心脑子里面充满的智慧，充满的兵法啊、充满的这个治乱啊、齐家治国的方法，可是他啊、英雄没有用武之地啊，当时没有这个机会啊、可是人家瞧不起他，偏偏要来侮辱他、作弄他，因为他的力量并不大啊、身体也看起来呀、是很普通的瘦弱的身体。有一天，有一个青年呢、暴徒，这个青年来玩弄这个韩信啊、就是说，哎，韩信，来来，你不是很有智慧吗？你懂得很多兵法吗？来，我们来打仗，我们来打架，哎，看你的功夫好还是我的功夫好，我们来打一架试试看。韩信望这个、年轻人上下打量一下，看一看，他不打架，说我不跟你打架，哈，你不跟我打，不跟我打，你就要接受我的侮辱啊，你要怎么办？他就把两个脚岔开，哎，你如果不愿意跟我打架的话，来，你从我这个山洞里钻过去啊。他两个脚岔开来，你从下面啊，从我这个山洞里钻过去，你能钻过去就可以不打，否则我们来打。那么这个韩信呢，看看这个碰到这种人，你有什么办法呀？啊，打嘛没有意思，纵然打赢也没有意思啊，万一打输更是糟糕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不从他那个胯下钻过去的话，这个这一关是过不了的，算了。啊，他就匍匐下去啊，就从他的胯下啊，从那个山洞里钻过去了。钻过去之后啊，那个青年呐、大笑啊，哈哈大笑，大家就觉得这个人呢、没有用啊，啊，遭受这么大的侮辱，他还不跟人这个有一点表现呢、啊。那么，但是呢，韩信啊，他从这个胯下爬过去之后啊，若无其事的两个手摆一摆啊，又走了。他脸里还是笑笑的。一点也不会觉得有侮辱之感，为什么？他把这个事情忘掉了，他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他没有把它当作这个是遭到人的侮辱了，所以啊、将相啊、这个头上可以走马啊、那么宰相的肚里可以乘船，他就有这个雅量，他有这个量，而且他把这个事情整个忘掉，他不会觉得遭受侮辱。他好像过山洞一样，反正就过去嘛，没有什么嘛，也没有减少什么，也没有增加什么，那么这个像这种情况，忘人，忘人，把这个事情忘掉，你不要把它当作这个遭受侮辱了，否则你在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把这个所谓遭受侮辱的情况把它忘掉啊、不当作遭受侮辱，没事，这是第三，忘人。第四，惯人，学佛的人懂得修惯，以修惯的方法来啊对治这个嗔恨心啊。若对方的横逆侮辱来了，你修惯，惯什么呢？举个例子啊，那么这是《优婆塞戒经》里面讲的啊。假如有人骂你，骂你的那个骂的啊声音文字啊。他不可能骂的话一下子同时都出来了，举例说他骂你坏人，坏人两个字啊，他不可能同时出来了，坏字先出来，人字还在后头啊，等到人字出来之后，坏字已经没了，已经消失了，把它分析，把这个骂你的字啊，你把它分析掉，哎，坏字先出口，等到人字出来，坏字没了，哪里成骂呀？不算骂，只是一个字一个字排下来的嘛，前面那个字已经消失了，后面那个声音才出来，这样子还算骂吗？这不算骂。所以用这种方式分析修惯， 分析那个字骂的字，把它分析开来，它不能同时出口啊，一个字一个字出来，先出来的已经消失了，后边出来了怎么能够凑成骂你，不能成骂啊。还有如果这两个字是骂你的话，那书本里面所有的坏人两个字都骂你啊，不是这样吧啊。所以用这种的分析法修惯，哎，把这个人家无论怎么样的骂你，再错的话骂你无所谓，反正那个字啊它不能同时出来呀，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修忍的方法啊，就是惯无我。哎，假如没有一个目标他会骂吗？就是因为有我这个目标，我这个人的目标，他对着我骂，那我这个我相根本是空的啊，五蕴皆空啊，四大非有啊，这个四大五蕴假合的身体把它分开来，哪一个是我呀？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哪一个是我？根本我不可得啊，因为他看到有我这个形象存在他才骂啊，但是我这个我相根本就希望不实的，没有实在的啊。那么既然没有实体，他骂过什么呢啊？那么他骂例如说我这是一个人生嘛，四大所成的地水火风啊，他是在骂地吗？骂水吗？骂火吗？骂风吗？那么世间地水火风很多，假如是骂地水火风的话，他也不是骂你呀，世间地水火风很多呀。那么每一个众生都有五蕴啊，受想行识，人人有这个心法呀，这个心无形无相能遭受骂吗？用这种方式多方面去修惯啊，惯成这个骂的形象打的形象都不可得啊，都希望不实，他就是打你，你把他想着他在打地，他在打水，他在打火啊，那么这样子根本打也不可得，哎，用这种方式去修惯了，嗔恨心也不会动，也能忍耐，那个忍的作用啊就会发出来了。这是第四。第五啊，叫做喜人，喜啊，欢喜的喜，欢喜的喜，人家来骂你侮辱你啊，横逆对你，你为了要修忍辱波罗蜜啊，还要升起欢喜心啊，生欢喜心。为什么生欢喜心啊？不但不动嗔恨心，而且生欢喜心啊，因为我要修忍都啊，一天到晚都是很好的境界，都是顺境，那我哪里有机会忍呢？没有人骂我，我从何处忍呢？没有人打我，我从何处忍呢？所以永嘉大师的正道歌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说啊，闻恶言是功德，死则明我善之事啊，若非三棒其冤亲，何表无生此忍力。真要修忍度的人，听到恶言，人家骂你的恶言坏话，你把它看作功德，为什么？成就你修忍的功德。所以闻恶言是功德，那么你就把看那个骂你的人呢，把它看作善知识啊，死则明我善知识啊，这个骂我的人就是我的善知识。为什么呢？若非三棒起言轻，假如不是对方来啊，三是言字旁的三啊，就是讥讽啦啊，棒是诽谤。如果对方不是来啊讥讽我、诽谤我、骂我，升起这个冤家与亲族的分别的心啊，何表无生此忍力呀？那我怎么能够表示说我对于修无生法忍，我要修忍辱波罗蜜的力量从哪里表现出来呀？就是因为有人骂啊，那么有逆境，那能够忍受，这才能够磨练出你的忍度，忍的力量有多高，能不能接受忍耐啊。所以呀，这个忍辱波罗蜜自己要想办法去，不但是要对治，而且要想办法成为一种功德的啊功夫，这是帮助我修忍辱波罗蜜。对方不骂我， 不办我，不横逆对我，我没有机会修，忍住波罗蜜没有机会修啊。那么现在有这个因缘呢，他成就我修忍住波罗蜜，因此我应当要感谢他，生欢喜心，应当对他说谢谢啊。好的，你骂我，好的，你毁谤我，否则我没有这个机会修。这是第五，喜忍。最后一个第六，慈忍，慈悲的慈啊，慈忍这个境界是最高了。就像释迦牟尼佛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做忍辱仙人，像这个《金刚经》里面所说啊，这个忍辱仙人在山上打坐用功修行，被割力王割切身体，节节肢节啊，他没有我相人相啊。他不但不动嗔恨心啊，而且发愿要先度他，这个众生很可怜呢 啊他不懂得造业，将来要堕落，今天动了那么大的嗔恨心来伤害我，那我将来啊，我成佛了我要先度他啊。所以忍辱仙人在当时割力王割切身体的时候，他没有一念嗔恨心啊。如果他有嗔恨心的话，那他必定要遭受这个啊果报。所以当时割力王割切他，然后问他说：“你动嗔恨吗？你恨我吗？”他说：“我不但没有恨你呀、我还发愿呢、将来我成佛，我要先度你，因为你太可怜了，造了那么大的罪业，将来我成佛，我就先度你啊。”那么这个割力王说：“你说这个话，谁证明啊？谁相信啊？”忍辱仙人就发愿了，假如我当时被你割切的时候，我动了一点点嗔恨心，我这个身体马上要坏掉烂掉啊！假如我完全没有动嗔恨心，而且发愿要先度你是事实的话，我这个身体当下就恢复原状。他这个愿力一发呀，由多生修行的福德感召，他被割切的部分整个恢复原状，都好起来了，那就证明啊，这个忍辱仙人在当时真的没有动嗔恨心，不但没有动嗔恨心，而且是发愿要度他。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了，最先度的五比丘那个焦陈如啊，阿罗焦陈如就是割力王的后身啊。所以由此可见呢、学佛的人如果修人要到极点要学佛，像释迦牟尼佛被割力王割切身体，他尚且能够忍受，而且发愿要先度他，这个以慈悲心的接受对方的这个侮辱，这个叫做慈忍。这是最高的境界，最不容易做到啊，但是我们既然要行菩萨道，要学佛，必定要学习，要做啊！最起码我们也应当学到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在42章经里面说的那一幕、那一段经过情况，我们也值得学习的啊！随时随地都可以学。释迦牟尼佛正在说法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恶人，他不信佛，他对佛没有好感，就想尽办法要破坏佛。那么这一天释迦牟尼佛正在说法的时候，这个恶人呢、他就喝酒了，酒喝醉了啊、靠着这个酒醉的势力啊，就来到释迦牟尼佛的法座前呢、就用种种的坏话骂佛了，尽在骂佛。佛正在说法的时候，这个恶人来到佛前骂，佛只好停下来了，不能说法了。他才骂就让他骂呀，就停下来，言观必彼观心，佛在入定了，不理他，他骂他的。当他一个人骂，佛没有反应啊，他骂久了也会觉得没有味道啊。话不要按冷的呀，这里话不好啊。所以他当一个人骂没有用，他骂久了，大家看着他一个人骂，佛也没有反应啊。人家都认为这个人是神经病啊。 啊，如果不是神经病，为什么这样子呢？哎，因此啊，他骂了一段时间，看佛都没有反应，他也不再骂了。啊，要骂的话也骂光了，哈，也就没有话好骂了。那么既然没有骂，声音停下来了，佛就眼睛睁开来看看，哎，就问他说：“你还骂吗？”“我不骂了。”“为什么不骂呢？”“因为我骂你，你都没有反应嘛，我还骂。”“哦，那好，那你现在不骂，我问你一句话，可以吗？”“这个没有问题，你问吧。”“那假定说你的亲戚朋友做好事办喜事，你要不要送礼呀？”“这当然要送啊，难道你做佛了还不知道吗？当然要送礼呀。”他还是要骂。那么佛就问说：“假如你送礼，而你的亲戚朋友做办喜事办好事的，他不收礼，那个礼物怎么办呢？”“啊，这个简单啦，他不收嘛，我就装起我的口袋里啊，我就回收到我自己的身上来，我送给他，他不收嘛，当然我就送回，我收回来了。”释迦牟尼佛就对他说：“哎，你刚才包了很多礼物给我啊，我没有接受啊，统统还你哦，懂不懂啊？”他送的很多礼物，骂的很多那些恶业罪过那些话，哎，佛都没有接受，没有接受，他自己又收回去了。假如你送礼，对方不收礼，你就要自己收回来。你骂人家，人家不接受，当然自己要收回去，这个罪业你自己去受报。哎，这一点很好嘛，啊，那么前面讲的六种啊，能不能一一都按照次第由浅入深去做？哎，学这一种很好嘛，你就想着人家骂你就是送礼，那么你如果不想收礼的话，他自己就会收回去的，与你没有关系的啊，对不对？我上次讲的啊，苏东坡说佛印禅师像一堆牛屎啊，那么佛印禅师说苏东坡是口出莲花，啊，那么莲花从禅师嘴里出来，牛屎从苏东坡嘴里出来，所以他的妹妹说，他说：“哎，你的嘴里出牛屎啊。”哎，禅师嘴里出莲花，看是谁输谁赢啊！所以，如果遭到恶骂的境界，您用这种多方面的方式去对治的话，这个忍辱波罗蜜就有办法把它修好，把它修成的。这就是第三，忍度。其次啊，第四，精进度，就是精进光。那么名词叫做勇猛。看着经文，在第四十页的第三行，又放光明，名勇猛，此光觉悟懒惰者，令彼常以三宝中恭敬供养无疲厌。若彼常于三宝中恭敬供养无疲厌，这能超出四摩经，速成无上佛菩提，劝化众生令进策，常行供养于三宝，法欲灭时专守护，是故得成此光明。这是精进啊，精进度。三首句中啊，又放光明名勇猛，这是光的名称，勇猛光就是精进啊。此光觉悟懒惰者，以下有七句，就是光用，光的妙用。劝化众生令进策，三句就是修因啊。是故得成此光明，就是结光的果啊。现在卯宫所放的光结成现在的果，那么由过去的修因成就。菩萨的卯宫放一道光明，又再放出一道光明，这个光明叫做勇猛，勇猛就是勇猛精进呐。这个光明，此光觉悟懒惰者，这个光明是专照到世间在修学佛法的时候懒惰懈怠的这一类众生。人差不多多多少少足有一点一些惰性，懒惰的惰性啊。 例如说早上该起床嘛，你总是再拖一会儿啊，再躺一会儿吧，尤其冬天很冷的时候啊，再暖个五分钟十分钟吧，哎，慢慢成为习惯了以后就会这样赖床，一赖赖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所以这个学难很容易的啊，要学精进就很难了啊，所以客家话有这么一句话说啊，学难三年，学勤三年啊，要学懒惰啊三天就够了，要学精进啊三年还学不好。懒惰的人啊，他会有很多口实，他会想办法来解释他的可以懒惰的这个情况。长阿含经啊，这个四阿含里面有一部长阿含经，长短的长啊，长阿含经第九卷里面啊有说到这个比丘啊，有懈怠比丘跟精进比丘的比对啊，以八种情况啊的懈怠比丘的懈怠情况跟这个精进比丘的精进情况在哪里比对。他先说这个懈怠比丘的懈怠情况啊，因为按照佛制，出家人都是要托钵乞食啊，啊，托钵不一定天天都能得到有人供养的啊，而且好坏也不等的，粗细也不等的啊。那么这个懈怠比丘啊，他去托钵乞食的时候，万一这一天出去托钵没有人供养他，空钵而回啊，没有人供养，这个没有人供养饿肚子了，今天没有饭吃了，因为自己不煮饭了，寺庙啊，这个切兰呢，这个金舍里面没有煮饭的，没有这个厨灶的，吃托钵没有人供养，今天就有饿肚子。那么这个懈怠比丘啊，去托钵没有人供养回来，他就有话说了，我今天去托钵都没有人供养，我肚子饿，没有精神，算了，不要修行了，不要修行怎么办呢？睡觉，睡觉最好。因此啊，托钵没有饭吃，睡也会饱嘛，那么因此他就睡觉了，他也不修行了，因为他肚子饿啊，这是懈怠比丘的这个借口。其实不得的时候，他就这样想，那么当然他就可以很安心的睡大觉了。如果他去托钵，有人供养啊，很多很好吃的东西，供养很多啊，那么回来呀、啊，吃的太多了，吃的太饱了，昏沉了啊。那么今天有的吃，有人供养了，应当要好好修行才对啊。他又不这样想了，说啊，今天呢、啊，人家供养太多了，吃的太饱了，想修罢，爱困了。哦，因此他吃饱了，吃的太饱了，不能修行啊，打坐也不行啊，因此他觉得这个做什么最好啊，睡觉，睡觉最好，吃饱了就睡啊。那么其实啊，托钵其实得了，有人供养，哎、啊，他回来还是有借口，他吃的太饱了，不能用功了，还是睡觉，这是第二种啊，就是其实得到了，不得了啊，他都有借口，都可以睡觉。出家人在大众共同生活呀，僧团里面有的时候要当执事啊，要办事啊。如果轮到你办事的时候，这个懈怠比丘如果碰到要办事，哎，明天我要当执事啊，那么明天我要当执事，我今天得好好的保养啊，我精神要把它保持保养充足啊，明天才能办事啊，因此我今天就不修行了，做什么？睡觉啊。啊，如果把他睡饱了，明天办事才能如意啊。因此，为了要当执事，他也事先睡觉，也懈怠了啊。那么他执事当完了，工作做完了，应当要好好用功嘛。他又有借口了，他说：“哎，做完了，我很累嘛，做得很累啊。啊，我这几天忙下来，我累得吃不消了，我得休息。这一休息又是睡觉了，所以。”当执事之前也是睡大觉，当执事完了因为疲劳又是睡大觉，对不对？懈怠比丘，这是第三第四个借口。有的时候常住也派他，你去办什么事情要走路啊， 走路走得很远了、啊。从前古代都没有这个交通工具啊，都是靠这个十一路车，都是用跑的啊、两条腿去跑的。那么因此他如果明天有事要叫他走远路，或者是跑到屏东啊，跑到高雄啊，没有车子两条腿跑必定很累啊。要走远路之前，我得准备明天走路啊。要准备明天走路的精神怎么办呢？今天睡觉，今天好好的休息，休息好了明天才能走路啊。所以要走远路之前先睡一天觉也是有懈怠的机会。哎，他走路回来了，回来还是要休息，因为我走得很累啊，我回来不休息不行啊，回来又是睡觉。所以就走远路的时候，要去之前回来之后都是睡觉的机会，这是第五第六懈怠比丘。一个人不可能天天那么健康啊，啊，你某前一后法某帮一缝，不可能说是天天那么健康，有的时候他会碰到身体生病啊。他如果生病了，少少有点病啊，他就利用病的因缘呐、啊，他就懈怠了。我有病啊，我身体不舒服啊，那不舒服我不能修行啊，不能修行怎么办了？睡觉。一点小小的病他也要休息，得睡觉。不管是大小病，病好了应当要好好用功吧。可是病好了他说我刚刚好啊，我身体很虚弱啊，我倒还要保养啊，因此他也不修行，也是懈怠，也是睡觉。因此病前病后又是睡大觉的机会啊。所以这个八种懈怠的现象啊，那个懈怠比丘借口很多，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他都有机会可以睡大觉。可是精进比丘不一样了，刚刚相反，精进比丘就刚刚相反啊。这个精进比丘啊，他去托钵没有人供养，空钵而回，回来啊他自己觉得很惭愧，我啊就是没有修行，没有福报，所以我今天去托钵啊没有人供养，我得好好修行，否则的话恐怕天天都会没有饭吃。因此没有人供养，虽然是挨饿肚子饿很辛苦，可是他勉强的还是要下功夫用功修行啊、或者打坐，或者修观，或者礼佛啊、或者精行啊、用功不停，这样子希望这个增长福德才会有人供养。所以托钵没有人供养的时候，他就怀惭愧心，更加精进。这是第一。如果有人供养啊，很满足，今天有人供养啊，受用很薄，那么因此他就心里很感谢啊，今天呢有世族供养我，我总算是有福报了，有人供养啊，那吃饱了，那吃饱的修行啊啊，那么饭食精行啊要好好用功啊，吃饱了他更是安心的用功，更是精进修行。所以托钵不得也是精进修行，得了也是精进修行。那么要当执事呢、啊、我明天要当执事了啊，因为当执事要办事就没有空好好用功啊，那我今天要加功用行，要增加时间，要努力精进，要今天要做一天要修两天的功课啊，把明天的都先修好，明天才能够啊办执事当中啊才不会空过。因此啊要当执事之前更加用功，执事做完了本来可以休息呢，他不休息，为什么啊？我当执事的时间呢、啊、浪费很多，我没有好好用功，我更是要用功啊，要补充前面不够的，所以执事前后更是用功。这是第三第四。如果梦到他要远行走远路啊，要走远路之前，前一天他更用功，因为明天走路啊恐怕累了，没有时间打坐，今天的用功要更加精进。那么走远路回来了因为走路虽然很辛苦啊，回来他因为走路没有用功啊，用功的时间比较少了，心也比较散乱了，回来更是精进用功打坐啊、这是第五第六。生病了有病，无论大小的病，他心里想啊、生老病死，病跟死是隔壁啊、 病接着就是死，无常就快来了。一想到病跟死是连住的，所以怕无常来呀，更是用功，所以把病啊看作良师。所以经里面说病苦是良师啊，更增加他精进用功的心。所以虽然生病他更是用功啊，好像明朝末的这个藕益大师啊，他每一次生病啊就写一部经的注解啊，每一次生病就写一部经的注解啊，阿弥陀经要解七天就写成了啊。他在生病的时候智慧大发啊，那么这个病也特别流利啊，那么这种病呢、啊、多病几次都没什么关系啊，注解写的更多。病呢更用功，病好了虽然是虚弱一点，他也不会懈怠，他更是用功啊，好在没有死，没有死嘛，现在病好了更是要加工用心，更有精进。所以病前病后病时他照样用功，这是精进比丘。所以这只是观念问题了，观念不同啊、哦。懈怠比丘他就拿找着这个机会啊，很多借口啊，那么就增加懈怠，那只有堕落。精进比丘随时随地都有他的精进的因缘，他都可以增加他的用功修行的机会。所以这个光明能够照到这个懈怠比丘、懈怠众生，让他增加这个精进，让这个懒惰鬼啊把他赶走。使令他令彼常以三宝中啊恭敬供养无疲厌，就是在佛法身三宝中努力精进修行。这个文字很浅呢、啊、也讲过多次了，能使令这个被光明所照的众生常常在佛法身三宝之中啊恭敬供养来努力进修啊，恭敬三宝，供养三宝，努力进修，没有疲倦，没有厌离之心啊，就是显示他的精进了。如果这个人若比这个人常常能够在三宝中恭敬供养，没有疲厌，那么这个人修行啊正能超出四魔经啊，他就能够超出这个四种魔的境界啊。平常讲四魔就是烦恼魔呀、五蕴魔呀、死魔啊、天魔啊，前三种都是从内心发出来的，有五蕴身心就有烦恼啊，死生老病死必定会来啊，所以如果内心没有烦恼，这三魔这个天魔也不奈你何啊。天魔是外在的啊，前三种是内心的，能够在三宝这个环境中努力供养恭敬修行啊，那么他就能够超出这个四魔的境界，就能够降魔成道啊，速成无上佛菩提，很快就成佛了。那么这是光的妙用，菩萨卯空能放这个光，使众生消除懒惰懈怠啊，这个力量很大，用途很好啊。那么他是怎么样子能够成就啊？劝发众生令进策啊，他在修因，菩萨自己在修行的时候也劝导众生啊，化度众生啊，使令众生也要精进努力用功，策鞭策紧策啊。人用功修行啊，要有同参道友，彼此互相勉励，互相鞭策，这样子道业才会有所成就。所以藕益大师的净舍名里面说，善有为依，要善知识做依靠，因为有善知识，彼此互相鞭策，道业才会精进的啊。所以这个紧策很重要，好像这个棉被，棉花去做成的棉被啊，用久了会点扣扣啊，那么碰到这种情况啊，就要去晒，经过日晒之后啊，还要打，要鞭打啊。这从前我在狮头山啊，当照客、当小茶房的时候啊，经常要做这个工作啊。客人用的那些棉被啊，这个被单拿出来洗的洗之后呢，那个棉被呀、啊， 都要拿去晒，晒过之后啊，那些老前辈啊，老人呢、啊，就教我拿着这个竹鞭呐、啊，竹子去打敲打打那个棉被。他为什么要这样打呀？因为都很硬，很硬邦邦了嘛，好像门板啊。你这个一打呀，晒过之后一打，它就松了，松了，这个棉被就会暖了，山上冷了。棉被晒过，经常要打。我们的这个心也像那个棉被，道心也是一样，要时时鞭策，好像那个棉被要打一样。不鞭策，道心不会精进；有人鞭策，道心才会精进。所以要令进策。赏钱供养于三宝，鞭策众生努力精进。很努力精勤去供养三宝。在三宝门中好好修行。如果碰到法欲灭时专守护，世间上如果碰到末法时代有人在破坏佛法，要使佛法消灭，那么要专一去守护正法。所以涅盘经里面说，如果为了要护持正法的话，不得已执受三规，可以舍戒来护法啊。那么就是说，甚至严重到要维护正法，要拿刀拿枪，不得已的时候也得用，但是就不受戒罚，把戒舍掉，单三规的弟子啊来做护法。这是涅盘经说护法到最严重的时候就用这种方式啊。所以罚灭的时候要护法，时令不灭。那么菩萨因地这样子用功修行，所以事故得成此光明，因此之故啊，结这个光之果呀，因此之故他今天能够成就在一个毛空之中放出这个广大的光明啊，使一切众生都能消除懈怠，正进道业，努力精进啊。释迦牟尼佛就是精进第一啊，由他的努力精进修行啊，才会这个成就佛国，才会那么快成佛。否则的话，三大阿僧祇劫还是不够的啊。那么这就是第四精进度啊，勇猛光，就是使众生勇猛精进修学佛法，使他不致懈怠，消除懈怠，所谓精进度懈怠啊。那么下面是禅定般若两种光啊，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呢，再讲下文啊，下回。